冬夜里的猫。
我似乎迷路了，我从办公室出来的晚了点，结果没有坐上公司最后的班车，在这个没有人就变得荒凉寂静的地方，连个公交车都看不到。于是我向自认为正确的某一个方向走去，后来就发现自己似乎迷路了。我应该后悔吗？我想着走着没有停，为什么刚才陈姐叫我快点下去坐车的时候，我还要继续校对剩下的几个产品代码呢？以至于等我匆匆关掉电脑冲到楼下时，只能望着空荡荡的街道发呆，感受着空气中残留的汽油味儿，我的心情也变得像逐渐暗下去的夜空。我不知道走到了哪个鬼地方，这儿比公司周围的环境还要凄凉。远远的我看到一条铁轨横卧在前方，我还隐约听到火车由远及近的嘶鸣，而我的身边都是一些破败的小屋和断壁残垣，我没有发现一幢三层以上的楼房。我想拦辆车吧，可是除了一列隆隆开过的火车之外，剩下的就只有摩托车和自行车了。我听到了猫叫，那时候我正站在路边茫然，借着昏黄的路灯，我看见一只白猫从一堵破墙后面走出来。在这样的日子里，野猫是不少的，我们学校里就有很多。有个深夜，我曾经看见十几只猫聚集在一张石桌周围，我一走过去，它们就全跑了。而这只猫离我很近，大概两三米的距离，我看着它，它也看着我。我很喜欢他以这种打量的眼神看我，用一个美学方面的词来说，这叫气质。他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，这种气质是别的野猫所没有的。我向他走去，他只是稍微挪了挪，并没有跑。我摸到我的大衣口袋里还有一小包饼干，那是我吃早饭的时候剩下来的，于是我拿出来送到他的面前。他闻了闻，然后开始吃，吃得很满意。我也很满意地轻轻抚摸它的背。城市里的猫本来应该都是有家的，除非它天生就是野猫。可是家猫为什么会变成野猫呢？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是很清楚，因为我自己不是猫。我只能从人的角度来猜测猫的经历。也许它本来出生于名门贵族，后来由于家业衰败，主人破产，无法再抚养它了，就只好让它去流浪。也可能是它天性捣蛋，而主人又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，看它实在不爽就把它赶跑了。再就是它父母未经主人同意就生下了它，主人觉得家里添丁太麻烦，不等它满月就把它遗弃在郊区了。不过我面前的这只猫应该是离家出走的吧，就是说对家庭的现状不满，于是走向外面的世界寻找新的生活，承受着或者逃避着许多现实，因为它既不是那种死乞白赖型，又不是那种胆小如鼠型。它有自己的价值观，所以它不必去依附别人或者躲避别人。我带着它继续漫无目的的走，后来走到一个十字路口，看到一块路牌，我辨清了方向，我终于看到了比较像样的房屋和灯光。再后来我发现一个小车站，站牌上写着我想去的地方。我坐下来抽烟并开始等车，那只猫也坐在我身边，我想它是不抽烟的，当然它也不反对我抽。冬日的夜晚很冷，开始刮风了，于是我把它抱在怀里，然后裹紧大衣，和它一道感受一份温暖。宿舍的玻璃早就碎了一块，是放假的时候被同学不小心砸破的，我却懒得找宿管科的人来修。风吹进来很冷，宿舍里的被子又很薄，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不得不盖两床被子。有一天，曾经有只麻雀从那只破窗口飞进来，在玻璃上乱撞并着急地叫，不过那时候正好是早上，我嫌冷就没起床抓它，于是安静地躺在床上看着它乱撞了半天之后，又从那个破洞跌跌撞撞地飞出去了。 雪儿给我打过电话，她说她先打到我家里，家里人说我在学校，她才又打到学校的。雪儿问我为什么不回去，我说因为我在打工，公司的班车是从学校旁边过的。当然这个理由并不很完美，她完全可以问为什么寒假了还要找活干，不过她没问，她没必要问，我也没必要回答。电话那头她沉默着，然后他轻轻地说，天很冷，要注意身体。一辆中巴车开了过来，我松了口气准备上车，我希望带上那只猫让它去学校陪我，可是它拒绝了，它不再让我抱它，还伸出爪子在我的手背上轻轻地抓了一下。虽然我戴着线手套，我还是感觉到手背上有点疼，我想那里应该是有一个小小的爪痕了。不去就算了，我早该想到茫茫人海中有无数人在我眼前出现又消失，仅仅成为一瞬而过的过客，更何况猫呢？我们不应该彼此奢求从对方那里得到什么，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找到自己想要的就已经足够了。我上了车，车上很空，我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。那只猫已经不见了，它隐匿在黑暗之中了。这个世界上黑暗的角落到处都是的。接着车开了。